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现在这个世道真是有点意思啊，过去说啊，坑蒙拐骗是下三滥的路，怎么也还背着点人。现在可好，全都大拉拉的摆在台面上，不仅嘴里没一句实话，而且你要是问，人家还挺硬气，拉过黑皮狗当靠山，反嘴就是一句，就骗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呢？说中国现在不依旧是工业为主，指着外贸来挣钱吗？上头这帮官老爷两手一背是什么都不管，就打算让老百姓自己闯。也行吧，毕竟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嘛。中国自古就勤劳，怎么也能找到自己的道。深圳国际化大都市，每年都搞很多展会项目，为了让企业们去展示自己。而这个国际跨境电商贸易展已经是第12届了，哎，很多勤奋的老板就报了名去参展，因为这宣传海报上写了有3000多位定向的买家面向国际。办展的这个公司说自己规模大，品质好，来了就能签单。现在什么情况啊，朋友们？地主家没有余粮，小厂子愁销路，眼瞅着要完蛋，所以有这机会怎么也得搏一搏。于是乎啊，乌泱泱的一帮老板就都交了几万块钱去参展，结果一去傻了，不仅根本没有几个来参展的外国客户，最气人的是在会场里转悠半天的那些外国人还都是花钱被会展主办方雇来的，身份都是来中国的留学生。有人撞见主办方在地铁站门口拿着电话核对名字身份，并且每人发了200块报酬。好家伙，上头花钱让这帮人免费来中国上学，底下人花钱让他们来当演员，这叫什么中国新演技，回去都能好莱坞混饭了。交钱的参展商们发现这事儿之后都气炸了，好家伙，自己忙活一天，又是留微信又是积极推销的，结果成了陪练，一单没签不说，还赔了展位费、住宿、机票等等，是越想越窝火。于是乎就上演了一出集体维权，是展览也不办了，东西也不卖，乌泱乌泱的人群找主办方讨说法。而主办方呢，也是纯社会人，直接把大盖帽叫来了，好家伙，两手拿着钢叉站成一排。最逗的是其中还有俩举着横幅说大盖帽在执法拍照取证，反正就是打算把这些人往刁民的类别上划。你说都让人欺负成这样了，再不站起来为自己的权利奋斗，那就真是太窝囊了。当然啊，民向来无法与官斗，所以很多讨要赔偿不成的商家就会在会场怒砸了自己的商品，场面是一片狼藉。而连深圳这个窗口城市，那可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外贸产业都需要造假，可想而知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得多么的难堪。据彭博社的文章透露，中国现在有1亿消费者深陷债务泥沼，他们累积了数万亿的坏账，正在拖累中国经济复苏的脚步。家庭的不良债务比过去一年飙升了 21%， 达到了 2.22 万亿，好家伙，快跟恒大势比高了。而这些钱是怎么欠下的呢？就是蚂蚁集团呀、字节跳动啊等等科技巨头利用无孔不入的大数据搞出来的消费贷，点错几个按钮你就能获得30万的授信额度，如果你不知道花了，哪怕几块钱也能利滚利的变成好几百。当然啊，这里头也不都是点错的，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高昂的房租让很多上班的年轻人挣扎在温饱线上，借新还旧成为了生活的常态。而一旦生活出现了变数，比如突然下岗失业，那这笔钱就会彻底变成无底洞，再也还不上。不断加剧的压力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消费的欲望，比如房子、车子等大宗商品，就连今年的618购物狂欢节也显得异常冷清。往年的商家什么先涨价后降价的操作还能迎来一两声谩骂，今年连唾沫星子都浇灌不到这片干涸的土地上。消费者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没有购物需求，不会因为所谓的便宜去买单，更何况你这些东西根本也就不便宜，还天天弄个什么官方利减，就跟成了多大人情似的，一边用绝户网捕鱼，一边抱怨河里的鱼越来越小，气得很多年轻人啊，直接把购物软件给卸载了，有需要的时候再下。 过去只听说阶级对立，现在可好，连消费者、平台跟商家也稳稳对立成了三角关系，此恨绵绵无绝期了。阿里巴巴的很多员工表示今年根本就没加班，而他的竞争对手京东财报也没有多好看。满目萧条之下，拼多多居然胜出了，主打还是因为便宜。老百姓就差把不想花钱这几个字刻在脑门上，但是领导们还是读不懂。工业部、信息部、商务部等等五个部门居然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说是要启动2026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乡下人得罪谁了？你养老金不给人家，医保不保护人家，过去人家收粮食打白条，现在连宅基地都要回收了。国家有难的时候，人家事事身先士卒冲在前头，现在你们经济玩不转了，居然又要卖给乡下人。那农村路最适合的不是车，而是三蹦子，不需要驾照，不用买保险，很多地儿连拍照甚至都用不上，价格便宜，能装货能拉人，装坏了都不心疼啊。而且啊，中国这种东西下乡是有前科的。之前彩电下乡，就是把外贸卖不出去，人家不要的瑕疵品拿给老乡，弄得很多人看了半天电视，还以为这个世界是黑白的。但是呢，彩电不好看，最多是影响视力，车有问题，那可是会出人命的。再结合着中国近几年新能源车的优良战绩，可以说堪比阎王索命，就不能不霍霍人家淳朴的村民吗？领导们一个个坐着纯进口的车，让老乡做贡献，这社会主义这么多年可真是不忘初心。而且就跟没人来那展会一样，中国有这么一条真理，什么东西只要下乡，这个市场就算是到头了，以后的业绩只会更差，不会更好，而且迅速变成高度内卷的夕阳产业。去年还信誓旦旦的喊着要赶英超美，把人家海外的汽车制造业全都弄死，结果今年自己就库存爆了，认可度太低，根本卖不出去，多丢人呢。整个消费的疲软也进一步催生了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年轻人们已经从拼好饭发展到了拼好床。没错，就是不管你俩认不认识，只要够穷，就能在大城市的出租屋里睡到同一张炕上，你卷你的 996, 我熬我的 007, 大城市的生活没有想象的机遇和浪漫，住不完的地下室和合租永远排不上队的洗手间是每一个年轻人的宿命。都说呀，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这非亲非故还得照顾对方的睡姿也是挺奇妙的体验。你以为这样的人只是少数，网上成千上万举起手会告诉你，这荒诞的世界里你并不孤单。国家呢说着经济大踏步前进，而打工人的日子却在大踏步后退，就问你奇不奇怪。最逗的是，网上居然还有人在问，说中国什么时候能成为消费大国，不是，上一天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周末呢单休好不容易能躺会儿，别说消费了，呼吸都费劲，动辄熬夜加班，3000块钱工资，每天10几个小时，累出一身病，钱最后都让医院赚走了。诶，宣传部完全可以这么劝嘛，金存名存不消费，倒下全都送医院，你省我省大家省，生命也不会多几天，及时行乐，你看看这多好，能成功的促进大家破罐的破摔。再重申一遍，老百姓的消费欲来自于信心，是哄骗不出来的。你们要是把跪舔杨大人那个态度放在国内，这经济和老百姓的信心早就上来了。这不，北大、上海交大、武汉大学等等中国34所高等院校这几天集体跑去泰国招生，不仅承诺给人家免学费，还会赠送读书期间的生活费。战狼呢？吴京呢？赶紧来那句见不见呢？这不是高考刚过，很多学生一看这个就破防了。怎么回事？我们寒窗苦读被挑挑拣拣的学校，凭什么让那帮连中文都说不好的外国人就能站起来登啊？人不分3、6、9等，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最起码在中国，只要你是中国人，就被人家外国人低头。说真的，这个逻辑很多人琢磨一辈子都想不明白。别人，你就说阿美丽卡确实也给奖学金，但是人家要的是高精尖人才，能带来更多的利益。中国花钱请来这帮闲散人员到底都是干啥的？ 本国学生是奴才，外国学生是客户，是能给学校提高排名的装潢。就这种自轻自贱的风气下培养出的学生，他不跑偏了都很难。啊，不对，这不严谨，这不是国家出钱，而是这些被看不起的倒霉蛋。因为从25年开始，全国公办大学学费统一上调，就是为了给留学生们腾出足够的预算。就问你，这事儿放到朝鲜金三胖身上，他也不可能为了一句所谓的国家强大这么干。吴京呢，站出来说话呀，怎么哑巴了？啊，原来你也是只会骗自己人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深圳外贸展雇外国人骗参展商，并且拒绝商家维权这事儿怎么看呢？北大、上交大等等学校亲自赴泰国招生，又是给钱又是免学费，究竟是图什么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敢不敢？下一代见，拜了个拜。